所以灾难根源从哪里来的？是我们的心地不善，行为不善，自私自利，尊人利己招感的灾难。所以六斋，从前这个六斋都是用农历，现在我们懂得这个意思，这些形式我们可以修改。现在大家这个生活在这个世间，多半是用星期为一个单元，我们一个星期修一天斋戒法，这就很好。学习释迦牟尼佛，但是最好呢还是素食。素食好处多啊，世间人讲求养生之道啊，都重视卫生啊，保卫生理，懂得卫生啊。伊斯兰教比我们一般人又要高一等，他不但懂得卫生啊，他懂得卫信啊，保护啊好的性情啊，所以在动物当中性情不好的他都不吃，他有选择啊。佛法里面的素食啊，不但知道卫生卫信，还知道保卫慈悲心啊。梁武帝呀，读《楞伽经》，佛在《楞伽经》里面说了一句话：“菩萨慈悲呀，不忍心食众生肉。”他看到这句经文，很受感动，所以他就把肉食断掉了啊，就吃茶素。中国佛教素食从这儿来的啊，这个非常好啊。我初学佛啊，大概半年多，我了解这个道理啊，所以我就采取素食啊。我学佛不到一年，大概十个月的样子，我就把晚上这一餐断掉了啊，这一般人讲的吃午啊，很好啊，很舒服啊，少吃一餐饭呢，哎呀，省好多事啊，心地非常清净啊。那么现在大家早晨的时候劝我要吃一点稀饭啊，我也嘛就随缘嘛啊。可是晚上这一餐呢决定不吃啊，中午吃了之后晚上是水果点心通通都不吃啊，只喝水啊，茶呢喝很淡的茶，不喝浓茶啊，身体健康没有毛病啊。养生之道，养心要清净，心里头不能有妄想，不能有忧虑，不能有烦恼，这些东西最伤身啊。养心要清，要清净，养心要定，养身要动啊。那么我们学佛的人运动呢，拜佛是最好的运动啊。精行啊，我们讲念佛绕佛啊，就是一般讲散步啊，精行啊，一天啊这个绕佛了走个几千步，对身体决定好处啊。无论是精行，无论是拜佛，心都是定的，身是动的。养生之道没有比这个更殊胜。 啊，所以诸位要健康长寿，你不能不懂得这些方法。啊，这斋戒的意义、目的，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啊，一个星期休一天。啊，这一天当中呢，决定不能看报纸，啊，不能看这个电视，那一看就乱掉了，啊，你的斋就被破掉了，啊，你们搞八关斋戒还看看电视节目就完了，啊，所有一切污染统统放下，啊，杀生去手，这是讲你亲自杀生，或者你是吩咐别人杀生，都是等于你自己亲自杀生。啊，这造的杀业，啊，害命呐，啊，不敬佛经，啊，对于佛陀的教诲不尊重啊。下面举出不尊重的这些形象，啊，执着。闭气依附不净之中，把佛经混杂在啊，闭气就是破烂的啊，竹子编的箱子，大概都是装最不好东西的啊。你家里的成破烂东西的，你把佛经放在这里面，啊，这个错误啊！啊，我们尊敬三宝的人。都会把佛经放在最好的地方供养着，啊，一定有很好的书架，一定把佛经放在最上层，啊，你有尊敬心就不一样了，你这么随随便便放的，那对佛经确实不尊重，不尊重佛经，你就不尊重佛陀的教诲，你怎么会学到东西？或者妻子床上不净之处，这些都不应该放书本的。啊，有一些人躺在床上看书，最不卫生的，啊，对于身体决定有伤害。啊，最这个普遍的一个是，你的视力损坏。啊，因为你这种看书的时候，这个姿势不正常，啊，睡觉的时候好好的睡觉嘛，何必看书？看书嘛，就老老实实起来，端端正正坐在那里看书，啊，不可以，不尊重，啊，呵斥挂壁，啊，这有很多人墙上钉一个钉子。把书上钻个洞，穿个绳子挂在墙皮上，这很不恭敬。啊，无有坐席恭敬之心。啊，坐席我们对待客人，客人来说我们一定请他上座，这尊敬嘛。啊，这个是书本，书本的坐席什么？装书的箱子，装书的书架。这就是书籍的主席啊，有一定的位置，为什么呢？你拿的时候就方便啊。尤其如果你家里藏书要是多的话，啊，你有几个书架，拿一本书固定放在这个地方，我想看的时候，到时候就拿到了。看完之后还要放回原处。要养成这个习惯呢，啊，不能乱放了，乱放时候你要用找不到了，不晓得在哪里了，所以这坐席恭敬之心呢很重要啊，不能把它当作一般世间书看待啊。为什么呢？这是我一生前途光明的指导，所以称之为法宝啊！啊，要把它当作珍宝啊来看待啊，来照顾啊！ 每一天认真去学习，这样才会有成就，才能得到学佛殊胜的功德利益。这个利益我平常也跟大家说，也说了很多次。什么利益呢？第一个是你不会老，第二个是你不会生病，第三个你不会死。你想想这个好处到哪里去找啊？真的不是假的，你看我就晓得了。我学了50年了。这次回来好多同学说，法师啊，你怎么又年轻呢？我说既然到处乱跑可以年轻，那还继续去乱跑吧。只要依照佛经的道理方法修行，这三种利益是决定得到的。老师给我做证明啊，我跟李老师的时候，李老师69岁，我跟他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看到他顶多像40岁的人一样，我们服了。我今年的这个身体啊，能赶得上李老师。我75岁眼睛不花了。你们需要戴眼镜，我还不需要戴啊。好，时间到了。
诸位观众大家好，请掀开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记第21面，从最后第三行看起，看经文。若疾病者，狐疑不信，便乎勿思，普问解咒，此事邪神，天神原理，不得善护，妖魅日进，物归屯门，令之衰耗，所向不行。或从续行卧道中来，现是罪人也，非佛弟子。这一段经文是说学佛得到凶灾果报的第四种原因，也是我们在日常当中常常看到的。人难免疾病的，尤其是在现代这个时代，得病的机会比过去增加了很多倍。这些常识，我想我们同修啊都很熟悉的。尤其是饮食这一方面。现在的饮食很不卫生的。不仅是在中国，就是在美国的饮食都不可靠。过去我们有些同修在美国从事于环保这些工作，他们来告诉我美国对于实际上这种卫生的保护效果非常之差。 品质，这个食品管理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严格，许许多多东西他们亲眼经历之后啊，不敢吃啊，这在一般这食品店里常常买到的啊。那么这是除这个之外，其他的因素啊很多啊，带给我们的疾病啊，科学家给我们提出警告，如果我们不能有效改善生活环境，将来水都有毒，水不能喝了。为什么呢？被污染，恐怕到严重的时候，空气也会被污染。那换一句话说，人不能呼吸了。我们相信科学家这些话绝不是空穴来风，绝不是危言耸听啊！他们提出警告，50年之后这个地球上不适合人类居住啊。那么这些讯息我们在资讯当中看到啊，有几个人真正提高警觉了啊，把他们的报告啊当作一回事情来看待的似乎现代的人啊已经变成麻木不仁了啊，你们尽管提出这些警告，听的人啊若无其事，漠不关心的。可是到疾病临头的时候了，麻烦来了啊！中国谚语所谓的病急乱投医啊，平常这个学佛拜佛还不错，到生病的时候佛也不相信啊，去找什么呢？找这些巫师啊，普问节奏慈氏邪神，确实有啊，我们常见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虽然信佛学佛，对于佛的教诲不能够明了啊，所以一遇到事情发生了，信心就动摇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巫师台湾有啊，嫁鸡孵卵这一类的啊，这个求签问卦了那就更多了，老修行的人都免不了。节奏啊是道教的啊，道士里面结怨是结啊，做法师啊，也写书文祝玉皇上帝违背了佛陀教诲呀啊，慈师供养邪神啊，这个在民间的迷信。这邪神有没有呢？给诸位说，不能说没有，他不是正神呐，他也有一点神通， 啊，也有一点感应。如果没有神通感应，谁去拜他呢？啊，小事则有感应呢，大事他就胡说八道了。啊，他欺骗了你，你受害了，你也没办法找他。啊，这些事情，啊，像这个嫁鸡孵卵，很多人相信。我初学佛的时候，曾经就这一段事情请教过张家大师。啊，这个东西到底灵不灵？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孵卵呢？在我印象里很深刻啊！我童年的时候在福建念书啊，抗战前一年我到福建啊，我小学在福建念的，那个地方人呢，这孵卵的风气很盛，普通家庭里面每一个月都可能有一两次啊，我们做小孩的时候就在旁边看了啊，看了我们相信啊，为什么呢？那个孵卵的人不认识字啊，找哪些人呢？在那个年代没有自来水啊，城市里面呢，住家的人呢，专门有挑水啊、卖水的，啊，这是苦力了，拉黄包车的，啊，那个时候，这个三轮车没有，啊，拉黄包车的，卖柴的，啊，烧灶的时候都是有烧柴火，啊，这些人都不认识字，孵卵的时候就找这些人来。两个人啊，那个鸡盘的时候像个小笨鸡一样，他们很考究啊，前面刻着一个龙头啊，那个龙的舌头撑得很长，用那个龙的舌头在沙盘上写字，两个人扶啊，两个都不认识字，随便在街上找来的。沙盘上写出来的字工工整整啊，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哎，这个不认识字的人居然在沙盘上写出很规矩的字，不能不信他。他写的速度很慢啊，像小朋友学写字一样啊，所以我很相信。到台湾来之后，我也遇到一些朋友，他们喜欢孵卵，我带我去参观，我去看呢，我就很怀疑，为什么呢？孵卵是专门的，有这个人，其他人都不行。沙盘里面写的那个字的速度之快呀，完全是草书。我怎么看，看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字我都不认识，都看不出来。他口里头念念有词，旁边有人在给他笔记。啊，一个小时下来写了几千字，我非常非常怀疑。啊，我把这个事情报告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告诉我，凡是孵卵呢，多半是灵鬼降胆。他要说明他的身份，没有人会相信他。冒充佛菩萨，冒充圣人，冒充神仙，啊，不是真的。小事啊，很灵验，大事啊，就靠不住了。啊，张家大师还告诉我，满清亡国，亡国在孵卵上，慈禧太后相信这套。啊，我们知道啊，满清在早年呢，宫廷里面读《无量寿经》啊， 从皇帝这些大臣臣子个个都是依教奉行，所以他的国家那么样的强盛啊！康熙、雍正、乾隆，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啊！宫廷里面念无量寿经啊，秦法师在宫廷里面讲经啊，多明佛理都能够依教奉行啊！满清早期的皇帝聪明的不得了啊！要知道，满清入关，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啊！他入关的时候有多少军队呢？给诸位说，12万人呐！啊，把明朝打败呀！啊，统治中国260多年呢，凭什么？凭佛教啊。所以那些皇帝对这个国家的百姓，不是说他的命令，不是说他的圣旨啊。为什么呢？老百姓未必会相信他了。他怎么说呢？孔老夫子讲的，那我们都相信了，没话说了。释迦牟尼佛讲的，那中国信佛的人多，没话说。他用儒，他用佛来治国啊，让中国人服服帖帖的服从他啊，顺从他啊。到了末年，宫廷里面读经的风气被慈禧太后废除了。我们会想，慈禧为什么会废除呢？看看《无量寿经》上所讲的，大概都把慈禧和太后的毛病揭穿了。他恐怕看到这个经啊，很难为情，算了，不要念了，啊，不要念了，搞什么呢？家祭扶乱。他相信误死啊，把佛法舍弃掉了，国运呢一下就摔下来。满清王国，王国在慈禧的手上啊。如果他要是维系祖宗的惩罚，恐怕今天呢，中国还是大清帝国这是事实啊。啊，我们明了之后啊，才晓得这个厉害的事啊。不相信佛菩萨教诲啊，相信家祭扶乱。国家大事不找这些大臣来开会商量，完全听命啊于乱坛上的这些指示啊，把个国家搞亡了。无论是大事是小事，学佛的人一定要依佛陀教戒为主宰啊！佛在经上怎么教我们？依教奉行，决定得到事事如意啊。纵然有凶灾，这个灾难可以化解啊，不是不能化解的啊。所以经不能不读，理不能不明白啊。我们把圣学舍掉了，去奉祀这些妖魔鬼怪，这大错了。天神远离，不得善护啊。善神拥护你，看到你舍弃正法， 你去信邪法，这些护法神自然就离开了，啊，不再护持你了。他们走了之后，一定又有一些鬼神呢到你身旁来，啊，这些鬼神是什么？妖魔鬼怪，他来了。啊，他来做你的护法神了，啊，你的麻烦就来了。啊，你要不顺从他，他就来找你麻烦。啊，妖魔鬼怪对人呢，威胁利诱啊。啊，最终的目的是把你送到地狱。啊，卧鬼藤门，啊，令之衰耗。我们学佛结果是家里面的财产损耗了，在社会上的地位失掉了，衰是地位失掉了，耗是财产消耗了，所向不懈啊，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称心，都不顺利，学佛学成这么样个结果。这些理事我们都要懂啊，学错了啊，没有依教奉行呐。另外还有一种原因，在下面说，或从续行恶道中来。这个经文呢，所向不邪，这个地方应该是个句点啊，它这个逗点，这个句逗错了啊，那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下面是另外一句啊，或者呢，从续行恶道中来，也就是。他的前世在三恶道，他从三恶道里这个罪受完了之后啊，他到人道来投生啊。那么这样的人，他还带着恶道的习气啊，这个也是学佛不得邪偶的因素，现世罪人。那我们一般人讲呢，他的业障很重啊，是属于这一类人，心思溃散啊，啊，我们一般人讲的是糊涂啊，啊，不觉悟啊，啊，这是业障深重啊，过去生中从恶道当中来的。那么这是总结呢，非佛弟子啊，虽然他也皈依，他也受戒了啊，与佛法实际上来说呢，他一无所知啊，这样的人在现在佛教里面占的比例很大。佛教之所以衰，就是因为这些人把佛教形象破坏了。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啊。当然更重要的，我们四众同学当中，啊，出家在家。真正发心学佛的人太少了啊！什么叫真正发心学佛呢？就是前面所讲得邪偶者，那是真正发心学佛的，能信、能解、能行、能证。 贾莲居老居士在静语里面讲的真干，那就是真正学佛的。真正学佛的人太少太少了。啊，我们不要说别的了，佛法最基本的教诲是十善业道。啊，十善比五戒还轻呢。我们连十善都没有落实。啊，在佛法里面怎么个修呢？起心动念依旧是贪嗔痴，三毒烦恼啊！我用现代的话来说，贪嗔痴是三种最严重的、最根本的病毒。内有的严重病毒，外面有五欲六尘诱惑，内外交感，你怎么会不生病？所有一切的病根在此地。你要想不生病，你把这个病根拔掉，真的你就不会生病了。所以要想自己这一生不生病，断贪嗔痴啊，你很不容易生病啊。贪嗔痴不断呢，内里头这个严重的病毒啊，麻烦了。要想不生病，相当不容易啊。那么佛在此地把这个学佛有德显口者，有德不显口者，啊，换句话说，有德吉祥如意的，有德不吉祥凶灾的，啊，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了。讲义里面注解也值得诸位做参考啊！我们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要赶进度啊，所以讲义里面写的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啊。特别提醒大家要真修啊，对佛要真正相信啊，相信圣贤人的教诲。圣贤人教诲是无私的啊，诸佛菩萨对我们一无所求，真正的善知识对我们也是一无所求啊。我们对老师感恩啊，我过去亲近老师的时候，我的物质生活非常艰难，跟老师学那么多年，可以说对老师没有一分钱的供养啊，老师对我照顾非常周到啊。为什么？真教啊，我们真肯学啊。啊，我跟张家大师每一个星期到他那里去一次，两个小时。有时候这个谈话谈多了啊，到吃饭的时候了，他老人家常常留我在一起吃饭呢。我没供养他了啊，李老师照顾就更周到。冬天天冷没有衣服，人家供养他的好衣服
都送给我穿了。啊，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照顾到。我们感恩呢。啊，真的是佛法里面所讲的，佛是门中不舍一人。你一个人肯学好学，老师不会舍弃你的，老师不希求你的供养，不希求你怎么样报答，绝对没有这个念头啊！老师唯一的希求的是希望你能够依教奉行，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啊，这是他对我们唯一的愿望啊！诸佛如来对于我们也是这个愿望，我们要明了啊！所以一无所求的，我们应当相信啊，有条件的，这个我们可以考虑啊。对我一无所求的，我再不相信，我相信谁呢？啊，现在这个世界，造谣生事的人很多，破坏佛法的人很多，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留意，啊，尽可能的避免。给机会让别人造罪业，啊，尽可能的避免，怎样才能避免呢？一定要受持精戒，啊，我们能守戒，严守戒律，啊，就能够避免过失啊！大戒在这个时代没有人能够持了。啊，欧耶大师，明朝末年人，啊，他是一个对于戒律下过功夫的人，啊，就如同民国初年的弘一大师一样，啊，对于戒律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啊。他告诉我们，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啊，这个出家人呢，比丘戒不能受持了，不能受持比丘戒就没有比丘了。出家的比丘，名字比丘啊，有名无实啊。啊，虽没有比丘呢，还有沙弥。啊，沙弥戒，十戒二十四门为一。能够落实的还是有。欧耶大师受了戒之后啊，退戒，一生持沙弥戒。啊，所以我们在他著作里面常常有看到啊，菩萨戒沙弥。啊，他常常用这个名字。啊，菩萨戒沙弥。名副其实啊！啊，我们今天也受了三坛大戒啊，人家问我们，我们要称比丘叫大妄语。那为什么？你根本没有做到这个比丘的戒条啊，比丘这个水平你没做到，你自以为是比丘，这就是大妄语 我们实际上是个什么身份呢？藕益大师是菩萨界沙弥，他的徒弟不敢称沙弥。藕益大师全集是陈实法师编辑的，陈实是藕益大师的徒弟。你看陈实自称出家优婆塞，虽然是谦虚，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出家优婆塞啊，优婆塞在家居士啊，那就是出家的居士啊，他用这个身份，这个身份好啊。弘一大师也曾经用过这个身份啊，出家优婆塞，名实相符。现在很麻烦了，出家优婆塞我们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呢？这个标准三归五。